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道兴旺起来。在大学城的弟兄姐妹啊，都十分的有福啊，我看见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 backyard， 而且很多人也种了很多的瓜啦果啦蔬菜啦之类啊，时不时都有人拿回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之前我在达拉斯的时候了，就很多年前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啊，我也当过农民啊，我也种过瓜。那广东人嘛喜欢吃毛瓜，那我就种了一颗毛瓜，还种的不错。但是呢，就是它长着长着，我就发现了它不能结果实啊，就是那个花开完以后，就那个瓜秧也有点瓜秧哈，就像一个小拇指这么大的时候了，它就掉下来了，啊，与此同时了，那个叶子就长了很多。那这不是我所要的哈，我希望这颗瓜很兴旺，而且也结果实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不行哈，于是我就去请教一位有经验的人。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不结果实？那他告诉我，他说你淋水淋的太多了，我天天浇水，我就怕它不长啊。他说不用这样啊，你甚至隔天都不需要，你隔三差五看见那个泥开始干的时候，你才淋一点点水啊，不要淋水太多。结果我就按他做了哈，果然就开始结果实。因为叶子和那个枝已经很旺盛了，所以那一年就大丰收了。那这给我一个提醒哈，我们今天看我们的经文的时候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哈。我们需要我们教会兴旺，而且结果实。那有一些规律我们是要遵循的哈，我们是要遵循某些的规律，它才能够结出果实出来。那你看这句经文哈，他说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甚多，而且连很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哈，这正是教会想要的哈，信的人多，而且本来不信的他都信了。那如何能做到呢？就像那个瓜一样，如何我们遵循哪一些的规律，我们要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他就能够兴旺呢？那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啊，请注意哈，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是在六章第七节啊，《使徒行传》讲到教会兴旺的有三处地方，这是第一处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次的兴旺是什么样的原因啊？这个教会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？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看。那我就很快的就勾勒一下第一到第四章他讲些什么啊。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了，主耶稣就升天了。然后第二章就讲了五旬节，圣灵降临。第三、第四章讲的就是门徒出去传道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就来了。那就这里了，我们看见第二章的有3000人信主，第四章的有5000人信主，人很多哈，教会发展的很快，但是还不能够用兴旺这个字，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嘛，啊，所以就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，已经讲到那些人已经把一些财物都卖了，就捐到教会来，教会就人很多，发展很快。那然后第五章还有第六章开始就讲了一些事情，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，做了一些什么。然后到了六章第七节的时候，教会兴旺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做的就是洁净教会。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了哈，就是对这个故事比较熟悉。使徒行传第五章上半段 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关于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了，他们看见别人卖了田产，他们也卖了田产，就拿到教会来，但是他们私留了几分。那这个时候门徒就问他，这是所有的吗？他们说所有的啦，我都拿来了。结果门徒就责备他们，责备他，你为什么欺哄圣灵？结果后果很严重啊！分两次，亚拿尼亚在先，撒菲拉在后，他们分别都被圣灵击倒，当场就死亡了。那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都觉得好像很严厉啊，是不是太严厉了？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，把田产卖了就拿来教会，只不过私留几分，不至于这么严重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理解起来的话呢，确实需要一些思考。那我们假如想理解这一段经文为什么神这么严厉，我们其实还要看旧约一个故事，类似的，但是神做事情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利未记第十章。亚伦有四个儿子，大儿子、二儿子叫做拿达、亚比户，他们第十章那里他就说了哈，他们在神面前献燔火，结果就有火从天上来就把他们给灭了。那这个也是类似哈，就觉得神十分的严厉。那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那其实我们来看使徒行啊，那个利未记前九章，其实我们就看出一个端倪出来，神为什么这么严厉。第一到第七章讲的就是五个祭，大家要是看利未记熟悉的话都知道了哈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五个祭分别讲明他们的功用，他们能够赎些什么罪，做法如何，非常的详细。讲完第七章，讲完前七章，讲完五个祭，第八章就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就是高他们呢，高他们为祭司。然后第九章，他们还按照这个吩咐做了一次。那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看法，就像什么呢？第一和第七章就等于上理论课啊，就等于我们的大学生读了四年本科啊。然后第八章用油膏他们，就等于毕业了哈，有个毕业典礼。然后第九章还有 OPT 啊，就去实习了。他们完成了一套整套的过程，到了第十章，这两个人拿达亚比户就在神面前献燔火。什么叫燔火？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根据利未记前面讲的，他们要到祭坛里面取火的啊。假如不是从祭坛里面取来的火，就叫燔火啊。不知道他们如何弄来的火，反正就不是从祭坛里面来的。结果神就很不喜悦，当场就有火下来，就消灭了他们两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五个祭是十分严肃的事情，是指向以后的主耶稣的。神要设立一套献祭的制度，让人去遵循它啊。所以一开始，你要是已经给你上完理论课，又毕业典礼 OPT， 你到了最后不按照这个来做，十分的严厉。那我们回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圣灵降临下来，有八千人来到教会，神开始建立一个新的，就新约的教会哈。圣灵带领，他们欺哄圣灵，所以十分的严厉。那这里呢，就像什么了？就像一张白纸啊，要在上面画一幅画。刚才那几笔，刚刚那几笔，开始那几笔是最重要的。假如前面没有画好，后面 就一定出问题。所以凡是神准备建立一套制度的时候，准备有一个 checkpoint， 这个时候神是格外的严厉。那我们今天用到我们教会，我们就不能直接这样应用哈，所以我们还要联系其他的经文。所以当我们应用的时候了，还是有罪一定要处理，这是肯定的，教会一定要处理罪，只要不处理罪的话了，这个罪就会蔓延。但是呢，一定要以爱心先行，所以我们要看参考其他的经文了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很多人都读过了哈，啊，有些人不清楚的，我就很快的就勾述一下四步啊，就是假如有人有罪，要凭爱心先行去处理。那第一步就是你跟他私下啊，就是假如有人得罪你，或者你看见有人犯罪了啊，你就私下去跟他沟通啊，很友善的私下的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就是再带一个人去跟他讲，也是很友善的啊。第三步就是假如他还不听，那就告诉教会，教会去处理。假如他还不听，那不等于就赶他出教会啊，只是说看他像外邦人一样。大家注意啊，这里这几个讲的是主内弟兄姐妹啊，发现 主内弟兄姐妹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这四个步骤来处理啊。假如到了最后一步他还不听，只不过当成他还没有信主啊，他可能号称信主了，但是 他可能还没有信主，那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。但是注意哦，这里我讲的就是一定要以爱心先行。怎么看呢？因为请注意哈，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，我们再回看一点点，我们就看见做这几步它的总原则应该是什么。那就是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就是你假如有一百只羊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这主耶稣挑战我们的，就是假如一百只羊只有一只走丢了，你是不是不管那一只去照顾那九十九只了？你的意思如何？所以你看，就是要充满爱心的。然后下面的四步，所以啊，应用我们使徒行传第五章上半段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罪了一定要处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爱心先行。那我们有时候做不到，或者我们对这个事情理解上面有问题啊，那我就想推荐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人叫做 Mike Yaconelli 啊，这个人他是一个专栏的作家，他就曾经讲过这个牛是怎么走丢的哈，羊和牛差不多了哈，就是啊，他讲牛怎么走丢啊。当然了，我就看见这个啊，我第一次看，我以为是个牛啊，后来在想他应该是个羊啊。所以我们啊，我现在讲走丢的羊，但是他讲走丢牛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。他说牛怎么走丢的呢？因为他住在那些农庄的附近啊，有很多的农场主，他们就常常牛就丢了哈，他就去问，哎，这个牛怎么可能走丢了哈？然后人家给他讲完以后呢，他就总结出来啊，他说牛就走丢，无非就这几步，都是一样的。第一步，牛就吃草嘛，就在那吃草吃草，吃着吃着啊，吃完一块了。这个牛就抬头一看，哎，那里又有一块草啊，他又吃过去了哈。等他吃完那一块的时候了，他又看见，哎呀，原来在那个篱笆有个破口，破口旁边那块草也非常好啊，他就吃过去了啊，他就吃到那个破口旁边。然后等他吃完的时候了，他就看见篱笆破口外面的那块草也很绿啊，于是他又吃过去。于是到了最后， 他就把自己吃到一个地方就走丢了。其实我们留意哈，首先是篱笆有破口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堵破口哈？但是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走丢了啊，他离开神的时候总是一步一步，所以我们对这些离开神的啊，我们要有一个温柔的心，要爱心先行啊，就是罪是一定要处理啊，只要罪不处理，我们下面就会讲了，罪处理了，教会就能发展，只要罪不处理，它就会发酵，然后就会影响整个教会，所以罪要处理，但是很重要，要爱心先行啊！只要不是爱心先行，只要我们去处理的话，那就等于把人赶出教会啊！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。那我们来看，罪处理完了以后，有些什么样的果效？全教会听见这事的人都十分的害怕。与此同时，主就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为什么行神迹奇事啊？因为主跟他们同在，主跟他们同在的先决条件就是他们把罪都处理完了啊，所以主就同在啊，这是第一个要处理罪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，就要得着力量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的后半段，后半段那里讲第十七节，他说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仁啊，都是就是那个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的记恨。撒都该人就是管理圣殿的那些人啊，就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面，在宗教里面是一些领头人，他们是管理圣殿的，他们这些人呢，这里说满心记恨，那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话，就叫做羡慕妒忌恨啊，这个就很合适了，又羡慕又妒忌又恨，而且他们主要就是妒忌啊，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哈，它就是 jealousy 啊，就是妒忌，他们就是很妒忌。妒忌什么呢？妒忌那些人都跟着门徒去了哈，那些门徒出来行神迹啊，很多人就跟着他啊，他们自己又行不出神迹，那些人又不跟这些撒都该人啊，所以他们就很妒忌他们。妒忌的后果，他们就下毒手了，就拿住了门徒，就收监了。那这里我们要看。撒旦的攻击是两方面的，撒旦对教会的攻击一定是从两方面，一个就是内部的腐化，内部你只要有罪，这个教会就受影响，就不能兴旺，还有一个外部的攻击，外部的压迫，所以这个撒旦的两手。那我们也刚才从第一点我们看见，对于内部的腐化，门徒的反应就是洁净教会，然后就有神迹奇事跟随着他们。那对于外部的逼迫，那门徒要如何反应呢？要做些什么呢？然后教会才能够兴旺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第四十到四十二节，他们就把他打了。把门徒给打了，撒都该人把门徒给打了，然后把他们释放，他们就满心欢喜，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这里很奇怪哈，给人家打了还满心的欢喜，那这不是是不是有点精神胜利法了，是不是有点像阿 Q 了哈，明明是被人家打了还满心的高兴，那高兴什么呢？尤其这一句话哈，配为这名受辱。那刚才讲起阿 Q 哈，我们就这一句话从大陆来的人都学过哈，我们中学课本就有这句话哈，阿 Q 正传啊，鲁迅写的， 假如从台湾和香港来的人不一定听过哈，但是我们这个鲁迅写了一本书叫做《阿 Q 正传》，里面描述的这个阿 Q 就是一个非常无能、低俗，尤其是没有正义感、欺软怕硬的人啊，这么一个人，他什么情况下被人家这样骂了？因为他看见那个赵太爷的儿子考上了秀才了，啊，他就觉得他可以沾一些光了哈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其实我跟他是本家，我也姓赵，而且我还高他三倍啊，他应该叫我祖叔公之类的哈。”这糟蹋人的话，结果这个话传到赵太爷那去，赵太爷就过去给他一个耳光了，就说了这句话：“你怎么会姓赵？你也配姓赵啊？”就这个意思。那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来，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阿 Q 啊，不是精神胜利，那到底他们为什么满心的欢喜？那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主耶稣亲口说过一句话，就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那里，耶稣说：“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”而且主耶稣早就预言过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。做基督徒那是一定不顺利的，而且尤其是你为义的缘故，你会被逼迫的时候，你要记住你就有福了。所以心里面欢喜，他欢喜什么？哦，他知道自己是行在神的路上。这个时候他们被打，反而他们就得利了。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！你看，很多人我们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就容易奔了啊，容易就出问题了啊，就是觉得侍奉没什么意思啊，怎么会我出来侍奉啊，好处不见到，坏处先见到了，这个就于是就奔了。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神的作为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美意，所以我们就会 burn out。 那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对挫折的正确的理解有助于防止灰心失望，这个十分的重要，十分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我们看我们大学城华人教会，我来了这里有三年了，我是差一天三年，我是2019年1月3号来的，明天就是三年。我来的这当中，我听了很多故事，我听了我都很难过，我很心疼。我听过一些故事，就说我们大学城啊，原来啊很兴旺，很多福音朋友。哎呀，那个福音朋友多到一个地步啊，都搞不定啊。我在达拉斯那里好不容易逮着一个福音朋友，我们还几个组去争。哎呀，一听见这么多福音朋友，这多蒙福的事情是吧？但是我也听了这个故事说，这些人服侍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，由于看法不一样，由于侍奉的角度不一样，由于投入的力度不一样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觉得很丧气。哎呀，我花那么多时间来，结果是这个结果，结果热情就退下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正确理解这些挫折它背后的含义。我们出来传福音，那一定不是顺顺利利的。我们当然希望啊，我出来做的事情很有果效，我一做啊，他们都纷纷的信主啊，弟兄姐妹也同心同德啊，也对我的投入非常的认可，那当然是最好。但是往往事情不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，它就是这样一个不顺利的道路。我们出来侍奉神，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。哎呀，我这个我投入太多了，人家还不认可， 或者我这样的投入，我也看不见大家跟上，又或者说我侍奉的时候，我用这个方式来侍奉，他觉得他用那个方式来侍奉，那有一些的意见上面的不统一啊，或者对一些做法啊，一些神学上面的一些讨论等等等等，就会觉得不顺畅、不顺心。那这个时候就容易burn out了。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：门徒受到逼迫了，他们反而把这个逼迫、把这不顺利当成是神的一个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十字架道路的道理，它背后的含义。十字架的道路本身就不是一条顺畅的道路，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背着十字架天天跟从我。那个十字架干什么？背着那个十字架，那十字架的功能就是天天钉你，把你不喜欢神的部分把你给钉死，让你更像他。所以当门徒看见他们被逼迫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其实虽然是逼迫，但是背后是神的祝福，神要通过你的不顺利让你成长。这个是门徒就看见这个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了，那是因为现在我们教会重开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又看见教会有复兴的迹象啊，尤其是回到教会来的这些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就是很火热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各种各样的事情配合得很好，也很愿意摆上。我真的我很受他们的鼓励啊，我都很受鼓励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我也有点担心。我来到大学城华人教会，我看见有一个弟兄啊，就是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是生命成长得很快。我曾经为了他成长很快，我专门去探访过他，我就跟他吃那顿，他请我吃饭，我就专门讲一句话，我说你要小心，你很可能你会碰到一个不顺心的事情，你就掉下来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有撒旦的作为，其实也有神的美意在背后。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留意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醒那些现在很火热出来侍奉啊，看见教会准备复兴的时候很热情，提醒这些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留意这个。假如你们看见有什么让你不顺心，让你觉得受委屈，让你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，应该是那样子，让你觉得对教会或者对领导或者对任何事情有怨言有怨气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警醒。这个时候其实是神在建造你，建造整个教会。因为我们看见啊，第五章讲完这两个事就到了第六章，因为这是教会复兴必须经过的，也是我们个人复兴一定要经历的。所以啊，我就对这些现在一起很团结一起来侍奉的这些人这个提醒。那第三个就是拆除藩篱。那我们进入到第六章，我们刚才的经文是第六章第七节，我们看前六节讲了些什么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像说希伯来人那些人发怨言哈，因为他们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希利尼化就是希腊化了哈，就是那些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是像什么，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ABC 啊，他们本来是犹太人，他们反而他们讲希腊话比较顺畅一些啊，就是那些人。可能还有一些纯希腊人啊，他们就是这些人来到教会，他们就向门徒发怨言。什么情况呢？当时的领导人是十二门徒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领导人是犹太人，但是信徒里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，还有一些纯希腊人啊，外邦人这些，他们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你这个犹太人 讲纯犹太化的这些领导做得不好哈，有忽略，他们就提出这个。那这些门徒如何反应呢？我们也知道了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啊，就是说啊，门徒就对他们说哈，我们撇下这个道，神的道不去传，来天天管你这个饭食是不应该的。我们要你们差派七个受圣灵感动哈、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出来管理饭食。结果第五节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选了七个人出来啊，名字都出来了哈。这些名字它有意义的，这些名字不是名字本身的意义，而是这七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的名字，希腊的名字，说明哈，他们门徒选的那七个执事都是那边的人哈。假如我们分成两边啊，一边是纯犹太人，一边是啊受了希腊影响的犹太人。既然领导都在这边，他就执事全部选这边，他为了什么啊？他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两个 group 的人哈、他们不要有什么隔阂哈、都是一个肢体，都是一个教会，都选他们，就是拆除了这个藩篱，然后他们就更容易合一，一起来侍奉主。那回到我们教会，我们怎么应用呢？我们其实也有这方面哈、我来到大学城华人教会，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啊，不是清理一些杂物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有这样的 label 啊，写着中文部啊，就是有中文部，那当然就有英文部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想怎么会有中文部？我们不是讲中文吗？后来我问，哦，原来就是其实还是两个教会当时合并的时候还有一些隔离。但是我非常的感谢神哈、我又去问了哈，因为我要处理这些嘛、他们就说，哎呀，现在已经没有中文部了，那是很久就很多年以前的刚合并的事情啊，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了哈，现在我们是一个教会啊，你就把该合并的合并，该处理的处理哈，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藩篱了哈，我们已经融合得很好。但是呢，我还是留意到还是GBMC 的跟 GBMC 的交流的好像多一些哈，就 CSCC 的跟 CSCC 的交流好像多一些哈，还是有必要进一步，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教会。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我知道刚合并的时候大学生华人教会有一个 account， GBMC 又有一个 account 哈，两个 account 已经合起来了，但是好像还有一笔钱，小小的钱还没有合起来啊。前一段时间呢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哈，我就是完全两眼一抹黑，你们谁都比我清楚。但是呢，前一段时间长老会就说，哎，把这笔钱赶紧也合进来哈，以后就没有CSCC GBMC 啊，以后就只有一个教会啊，就是 CSCBC 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，这是进一步的融合，进一步把藩篱拆除了，那个教会就复兴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刚才看到使徒行传第五、第六节啊，第七节就是今天我们学的了哈。做了这几个以后，神的道就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增加，而且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个道。这正是很多教会都在追求的，也是教会我们教会追求的。我们要做的刚才三点，就是第一个，要洁净教会。为什么要洁净教会？因为你不洁净教会，你在得着力量上面你就不可能。神要同在，一定要洁净教会。第二个，得着力量，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那些让我们不顺心的，我看不顺眼的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子，或者我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受伤了， 等等等等这些哈，我们要在祷告里面，放在祷告里面，我们一起对事情的看法，对背后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看法，而且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当我们遇见这些我觉得看不顺眼不顺心，或者是啊，让我受伤害，让我觉得受冤屈，让我觉得我费了这么多力为什么呢，等等等等这些，我们要思考是不是从撒旦而来的，我们要祷告啊。然后假如我们做得好，就可以在非但没有让我们 burn out， 而且还能得着力量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进一步的融合，拆除我们之间的隔阂。那这样做叫神的道就会兴旺。那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次的主日，希望我们在使徒行传三个复兴里面的第一讲到的三个复兴的经文，第一个经文讲到的复兴，我们来思考原来教会的复兴门徒经历了这些，那对我们是一个思考，我们也要在这几个方面我们要注意，那我们教会就是复兴啊！希望今年是我们教会复兴的一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经文，也赐下例子，也看见第一个教会他们经历了些什么，是圣灵如何的带领他们又如何的回应。我们到了今天，我们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，虽然不是一模一样，但是神你的道是活泼的，神做法也是一贯的，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如何做来复兴我们这个教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